那婴儿正在编。好，所以偶官跟蕊官离开，就来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春燕。所以这一个次回目里的趁婴乍燕，讲的是这两个人，是发怒的婴儿跟发脾气的春燕。啊，就是我们知道婴跟燕都在形容春天，刚好这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蕊官跟偶官在这里没有办法构成春天。因为我跟很多朋友提过，在江南看到最美的对联是花神庙的对联啊，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那下联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暮暮朝朝。那莺莺燕燕一直代表春天，代表花开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在这里穿梭起来，变成一个春天的记忆。所以你看到这个小说家写小说，连人的名字全部都编织在里面啊，如果不是春燕来，这个戏演不下去啊，一定要春燕过来，所以要让蕊官跟偶官走掉。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说的编织的方法。所以婴儿正在编的时候，何婆她的女儿春燕来了，所以这个何婆就是方官的干妈啊。那春燕来就问说，姐姐你编什么呢？正说着，蕊官偶官两个也回来了。那春燕就跟偶官说，前儿你到底烧什么纸啊？就问那个偶官说，前几天听说你清明节的时候你在这个花园里烧纸，被我姨妈看见了，要告你，结果没告成。好，你看到接到上一回的东西来讲，所以这几个女孩子，四个女孩子都不超过15岁，她们就是国中生，她们在谈老师，在谈她们的老师，她们就觉得为什么你被骂了，你在烧那个纸怎么会被骂啊？所以这个很好玩， 我一直觉得这个应该编在国中的教科书里，国中教科书的《红楼梦》，我总每次都觉得选的不对，因为大概编的人就是珍珠变鱼眼睛以后，他不太知道怎么去编了。那 我相信那个国中的读《红楼梦》教科书，应该读到他青春的美，他们知道他们私底下那个老师请假，他们的欢呼是多么开心的。那这里面没有对跟错的问题，就是他的年龄的共同秘密。所以这四个人就在讲他们的共同秘密啊。春燕就问他说，你那天被我姨妈看到你烧纸，到底烧的什么纸？因为宝玉后来就挡在中间了嘛，那他就气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妈妈，就是我的姨妈告诉我妈妈说， 你们呢在外面烧纸钱，宝玉还赖他们说不让他去告，那就有一点责怪宝玉。所以宝玉变成了这些所有的青春少女的一个护法，在保护他们，那阻挡所有的社会大人对他们的压迫或者欺负。他说你们在外头这2-3年啊，意思说方官是我妈妈的干女儿，那偶官你是我姨妈的干女儿，你们在外头唱戏这几年，他们做你们的干妈，这2-3年到底积了什么仇恨？到底你们怎么回事？如今还解不开，到现在你们还是老是整来吵来吵去的。那我的姨妈又说你在烧纸，那我自己妈妈又抓到方官，就是 要给他用脏水洗头。他说你们到底积了什么仇恨？好，这是第一次讲到了，我觉得是代沟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十几岁的少女在谈另外一个不同年龄层的这种，他就不懂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老吵来吵去。那偶官说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还怨我们。好，在外头这2-3年我们唱戏，别的东西不算，我们每一天的米钱菜钱不知道赚了多少去，因为他们每天吃的饭，他们的便当，唱戏的这些菜钱全部是由干妈在管。他说他们都克扣给我们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钱都不知道拿了多少的这个回扣了，还怨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说，在外头这2年别的东西不算，只算每一天我们的米钱菜钱不知赚了多少去，那何家子吃不了，还有每日买东买西的，赚的钱在外，逢到我们一用，他们就怨天怨地的，你说说可有良心？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一句话就有一点想说，这些大人怎么搞的，我们的每天的薪水，我们的钱都被他们克扣，那我们用一点他们就叫起来，就在那边骂来骂去的，他们就不太了解。所以我常觉得今天代跟代之间会有很多的隔阂，或者说今天消费的社会里面，怎么想要把两代想办法让他们彼此沟通跟了解，其实常常是假象，我觉得不见得真的能够了解。我觉得代与代的沟通在于代跟代之间要有一种欣赏，那么就是说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我可以去欣赏自己曾经活过来的年龄，所以我不是在欣赏他人，我是在欣赏我自己的过去。那么有一天这些孩子也会懂得欣赏他的未来，那我相信这个才有了真正 generation 代跟代之间的沟通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西方有时候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看到父亲母亲跟孩子坐在那边像朋友知己一样的谈他们的心事的时候，70年代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压抑，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里常常没有这个习惯，因为父母或者长辈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身份跟阶级了，他少掉了这种亲，这种人跟人平等的这种亲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在《红楼梦》59回里面其实在谈这个东西，就这个文化里始终有点少掉了这种平等性，就是不管在不同的年龄其实是应该懂得这是我的过去，青春是我的过去，那沧桑是我的未来。那所以在一个人的身上本来就有这两部分，而这两部分是可以对话的啊，是可以对话。我今天会感谢说父亲母亲或者那些老师们告诉我他们的战乱的年代怎么成长，所以今天我会珍惜我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它是应该是两个朝向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想在这一段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春燕问偶官的时候，偶官有一种抱怨，对不对？可这个抱怨你记不记得，也许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抱怨教官老师都是这样抱怨的，都觉得他怎么都不懂我们，这样子开个舞会也要抓我们之类的。那常常你就会觉得中间没有沟通性。可是其实我觉得作者是在借这个方法试图想一种沟通。那好，偶官骂他说他们有没有良心呢、啊？那春燕说他是我的姨妈，我也不好跟着你骂说他没良心呢、啊。这个就是春燕了不起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春燕如果跟着说哎，对他们真没良心，就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春燕现在讲的是他亲姨妈跟亲妈妈，所以他说哎，我总不能跟着你骂他们，他们是我的亲姨妈亲妈妈，所以他说我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们的不是。可是春燕就引用了宝玉的一段话，他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不是他在骂，而是宝玉在讲。宝玉说怎么女孩子没有出嫁的时候是一颗宝珠啊，发亮的宝珠，出了嫁怎么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了？那虽然是一颗珠子，可是已经没有光彩也没有宝色了，是颗死珠子了。更糟糕的是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了，竟是鱼眼睛了。啊，这是宝玉的话。你看宝玉常常会讲这种奇奇怪怪的话出来。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提《红楼梦》是一本眷恋青春的书？那可是我刚才已经解释过，我觉得这个青春讲的其实不是年龄，其实是心境。那我也曾经说过，说你今天才发现很多人在十几岁已经变成鱼眼睛了，就如果他已经接受了世俗里面所有的制度教条，没有一点点的叛逆性的话，事实上他就是鱼眼睛。那这个光彩是什么？这个珠子的光彩其实是一个生命里面要活出自己的一种渴望，所以他跟年龄到最后你觉得没有关系啊。他其实讲的这个青春是一个拒绝衰老，那这个衰老是在讲心灵的衰老，也不是在讲生理上的衰老的问题。我们见过很多年纪非常大的人，像台金农老师，他们到八九十岁你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年轻啊。于大刚老师以前多少人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他讲李商隐，你会觉得多么大的年纪他在讲一种浪漫，在讲一种美的眷恋的东西，一直到他们去世在病床上幽默不断，那个东西真的就是风范啊。所以你回想起来说哎，这些老长辈们他们身上有一种美，因为只要有一点点什么东西不清楚或者自己生命里面碰到的困境都去找他，他就在那边跟你就讲起一首诗来了，然后竟然都像好像比庙里的签还有用。那 我相信那个是一个智慧啊，他大概是一个生命的智慧，然后他有一种豁达，也有一种在他的年纪对这些孩子的疼爱，然后从来没有被责备过，从来不觉得你犯了滔天大罪，然后他就会帮你解开很多的东西。我相信那个是真正的两代之间没有隔阂。所以这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今天要讲的宝珠到鱼眼睛，鱼眼睛变宝珠，我相信其实不是在讲年龄啊。那宝玉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他说分明是一个人怎么变出三个样子出来。那不要忘记我们一个人身上这三个东西都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它会发亮，有时候它就是鱼眼睛，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提醒说，哎呀，小心一点，因为你可能系主任做久了你就变鱼眼睛了，因为真的不知不觉，因为开会开多了，然后你讲话就觉得，哎，糟糕，我最近讲话怎么变成好像鱼眼睛的语言。那其实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年轻跟老的问题，是在你身上同时并存。你自己要提醒说，哦，昨天坐了一个火车，看到那个稻田的色彩，你觉得，哎，光亮回来了一点。那不然它就是鱼眼睛，它其实是每一分每一秒可能自己对自己的某一种提醒的一个关系，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啊，很容易被误解。可能有些朋友到某一个年龄读到这段也很伤心，说我怎么变鱼眼睛了。可是我相信曹雪芹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因为曹雪芹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鱼眼睛的年龄，可是他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所以他要写这本书，他要为生命里面真正美好的东西去留下一个记录。